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22章的第一节，下面开始的这些呢，很好，很好，有点好笑哈，但是我觉得也是我们生活中我们真是可以去学习的这些东西啊。22章第一节，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不可扬尾不见，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你弟兄若离你远，或是你不认识他，就要牵到你家去，留在你那里，等你弟兄来寻找，就还给他。你的弟兄无论失落什么，或驴或衣服，你若遇见，都要这样行，不可扬尾不见。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不可扬尾不见，总要帮助他拉起来。这里出现好几次，就是这句话，假装没看到。我们帮助人，我们爱人，这一切啊，在圣经里面讲，重点就是要从心里发出来。可是我们没有从心里发出来，我们常常就是做给人家看的。那这里呢，看到弟兄的牛羊失迷了路，那个我们装作不见，就正是显示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知道该做什么事。当我们装作不见的时候，就表示说我们在欺骗我们自己。我们知道我们该做的事，我们以为我们假装没有看到就没有问题。那么可是殊不知，在我们装的时候，装作没有看见的时候，其实就是更严重的罪加上一等了。就是我们明明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假装没看见。我们今天不会看到弟兄的牛羊，我们装作没有看见了。到底那牛羊那么大，我们也不能装的看不见哈。但是我们会装很多啊，包括我们看到人了，假装没看到，不打招呼，我讨厌他嘛。包括我们看到有一些困难的事，好像应该去做，但是我们假装不去做哈，这个都在我们生活中有哈。那注意这个，不可假装没有看见。那另外一个很有名的经文，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嘛。有的是看见了还绕过去，那当然就更不好了。那但是我也不敢说就更不好。不管是看见了绕过去，或者是看见了假装没有看见，这都是上帝将来要审判我们。就是你明知该做什么事，你还假装。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为什么会假装呢，因为要付一些代价，很辛苦啊。你看到你的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如果你看见了，你要做的事是什么？我不知道你要牵这个牛多远，可能要耽误你一个钟头的时间，两个钟头的时间把它还去。如果太远了，还要放在你家，留在你那里。各位，留在你那里看起来是简单的一句话，可是留在你那里，你知道还有别的嘞。留在你那里包括怎么样？你要去喂它，去照顾它。不是你自己的东西，为他照顾他就是帮别人的忙了。我们已经够辛苦，我们还要帮别人的忙吗？这些就是口里说爱人哈，口里说环保，口里说过简朴生活，口里说的一切的这些伟大的事情哈，都不算什么。甚至我们如果再从新约来讲，就算你行动在那里做哈，如果我们行动在做，然后我们心里一直在咒骂，好了，我今天看到你娘，算我倒霉啊！因为刚刚上完生命记22章，知道不可以假装没有看到，所以我就帮忙做这做那，但真倒霉。各位，我们心中的抱怨，神也是会听见的，神也是会就是神是要我们从心里发出，这就不能没有信心，这就不能不跟基督相连。否则各位，我承认生活中这么忙，这么累，这么辛苦，我们还要去包括帮助，这还是弟兄哎， 如果是陌生人的呢？啊，那么如果是我们教会里比较陌生的弟兄，我们要怎么样帮助他把这些做这些呢？就真的很累，很辛苦，我们就宁愿就是装的没看见就好了。那这个事情，各位，我觉得看到弟兄的需要，我们假装没有看到，可能自己有很多的疲倦、辛苦，有理由，这个恐怕也没有错哈。我昨天就刚好想到一件事情，我曾经有一次，反正就是我在美国的时候，那我带了一个东西，结果不能上飞机，那个东西就我要离开美国了，我就要把它留在那里，其实就是一个电视了，他们说不能带上去，那我怎么办？我就把它丢在什么地方吗？也不行啊，那我就打电话给那个送我到机场的弟兄说，现在出了这个事，这电视机我能不能送给你，或者你就送给教会的谁？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实在很累了，我不想处理这个事，你另外找人，电话就挂断了。哇，我气死了。那当然后来还是解决，我打电话找别人，我说这个电视就送给你了哈。我气死了，可是我现在心里在想哈，如果是我是那个哈，我今天送人到中正机场，然后回家了，接到一个电话，他说他有个行李上不了飞机，就请我处理，我会不会要去中正机场一趟？那我可能我大概肯定不会去，但我不会去的理由，我可能说我现在刚好要去讲道啊，要干什么。那个弟兄我就觉得很诚实讲一件事，他说我很累，我现在不想去。我很欣赏他的诚实。当然也许他还是可以做一些事，他可以说我帮你打几个电话看看有没有要电视机去拿等等，这也许可以做。但是就是我们在火烧的眉毛的时候，觉得急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真的很希望谁帮忙谁帮忙谁帮忙。可是各位，帮忙真的要付出代价的。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当我们在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希望所有神教我们的工作呢，都是连在恩典上的。如果你没有连在律法，没有连在恩典上，只连在律法上哈，那就真是完蛋了。那我们就是，我们做一件事就做得很痛苦。我们要做的话，就一定要对我们有利，我们才去做。那就不是被上帝赞赏的事情，那就是因律法称义，因行为称义，那不是上帝喜悦的。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是我们连因凭着信心连于上帝的恩典，知道上帝对我们有要求的时候，生活中上帝对我们充满了要求。我们如果凭着自己去做，或者我们做这些希望一方面得到一些赏赐，一方面避免一些灾难，那就真的是活得很痛苦，也很虚假。没有利益的事我们就不做，或者是我们只是因为惧怕才躲避这个躲避那个。如果连于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们在每件事上哈知道连于上帝的恩典的话，我想我们就比较能够，我们不是比较能够，我们就一定能够在很艰难的事也能得胜。所以我想到那件事情，我常常想到生活中各位教会里面，我们天天有一些上帝有一些强人所难的事情，这些强人所难的事情，如果你说是教会里的话，我也不必讲教会，我觉得在我们家庭里面更多，包括诸位做老婆或做老公的，各位做丈夫的，你是不是也常常对你老婆的需要假装没看见呢？有啊有啊，太多了。做儿女的是不是有的时候对父母的需要假装没看见呢？做妻子是不是也对丈夫的需要有的时候假装没看见呢？有啊，很多，教会里也是有。然后当我们看见了又躲不掉的时候，我们要假装的甘心乐意做，心中都很苦。那这都要求主帮助我们哈。所以这段经文实际的应用在我们生活中好像没有，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牛啊女啊这些事情了。但是在路上碰到人家车子坏了，或者有时候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会有困难。但是更重要的，我想还是我们需要连于主，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有恩典，所以上帝给我们任何的责任和律法上要求，我们凭着信心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一定能够 做，而且做得好。做不好，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依靠上帝。就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些事上学习依靠上帝，在这些事上学习着也能够诚实。在这些事上，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对人的那个体恤啊，能够更多一点。我们罪人只有体恤自己的能力，我有需要，我受委屈，我倒霉，我们不大有那个能力去体恤别人的需要啊，这要求主帮助。这个有上帝的心，所以不断有信心，连于上帝，连于上帝的恩典，连于上帝的圣灵，就是我们的神是能体恤人的。人自私，人只能体恤自己，做丈夫只能觉得自己的需要，做妻子也只能觉得自己的需要哈，是什么。好，下面第五节哈，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以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这里一般的解释就是说，我想也是对的，就是神不要我们混杂啊。事实上整个利未记里讲到，就是圣洁不要混杂，俗的跟圣的不要混，这个面教不要掺在面里，让全团都发起来。那个坏的东西，即使一点点，都会影响到全体哈。那么也是表示神在创造的时候是各从其类的啊，不希望混。那么这里我想我们也不是禁止在科技上的这些育种啊，怎么样产生香蕉是香蕉，芒果是芒果，我们产生了香蕉芒果，苹果是苹果，芒果是芒果，什么苹果芒果，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些都很好，没有什么不可以哈，因为我想那个并没有违反上帝所创造的，因为在上帝的创造里面也有一些这个基因的改变，以至于会有一些不同的结果哈。不过更重要的，我想神实在是希望男女有别，在这里间接的也是不同意同性恋的事情啊。那我们求神让我们对于同性恋的一个知道很清楚的说，这是一个罪恶，另外一个我们希望能够很有爱心的把福音传给他，也承认自己也是罪人啊。第六节就是我们看这些经文真的都需要一些解释。一个，这些英文来讲就是太 travel， 太小了，这么小的事放在这个圣经里太无聊了。可是刚才我讲的那个原则，我们去想一下就知道不是无聊，像假装没看见，这不是一件无聊的事，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这是我们很容易犯，这是我们罪恶根深蒂固就常常有的情形哈。我们常常假装没看见。那么妇女和男子不穿的衣服不要混合，我想重点不在穿的衣服不要混合，而是在于说我们有别，我们照着上帝所定的创造的规矩来做。第六节，你若路上遇见鸟窝，或在树上，或在地上，里头有雏或有蛋，母鸟伏在雏上或在蛋上，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只要总要放母，只可取雏，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各位，我看这节经文真是乍看之下真是荒唐极了，甚至是伪善极了。如果到现在的那个有这个爱动物的心的人来看的话，哪里有说把母的拿起来，拿走它的蛋，拿走它的小鸟，再把母的放回去，这样还可以日子长久，这残忍啊，你活生生的把母子隔开了，对不对？你活生生把蛋拿走了，这不是很火大吗？这不是很虚假吗？圣经上还有说，宁可遇见那个丢了崽子的母熊，也不要遇见愚昧的人。那这句话就相当愚昧啊！他那个是你让那个母鸟丢掉它的子，丢掉它的蛋，这样还能够日子享福长久啊？那我真是要活万岁了。好，这我们就要再去想一想。各位，你看到圣经里好像不合情理或者愚蠢的、不当的，我们总要谦卑的重新来思想，不一定能想得通，但是我们存敬畏的心、信靠的心，我想神会帮助我们。第一个，各位，这个时候巴勒斯坦今天也是很枯干的，好，现在全世界的这些植物动物都是因为在人类不断的扩展下受到很多的伤害，但是在以前巴勒斯坦是很相当的丰富的， 我们已经讲过，包括以前巴勒斯坦的树木啊、鸟类各样都非常多。我刚从澳洲回来，哎呦，这你那稍稍人不要那么侵犯性的话，真的各样的这个东西都非常多，多的不得了，多的真的是有的时候你需要把这些做某种限度的这个程度的这个删减。包括有一些保育的工作啊，像台湾的猕猴现在也开始太多了，也许需要再有一些杀戮了。在以前摩西那个时候进到地方，这个地方很丰富，这是牛奶与蜜之地，那么有这么多东西，所以就有相当多的鸟啊、兽啊，这些都很多。那么今天是很少了，所以我们尽量的环保，这也是应该的。可是如果一个东西太多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一些调整嘛。在那个时候是有很多这些东西哈，所以今天你在路上会遇见鸟窝。各位，我这一生走在路上从来没碰到过鸟窝，对不对？看到那真稀奇了，那真的要拍照了，上电视了。鸟住的地方这么少了，居然要在捷运公车站旁边了哈。那有路上就有，那么有的是你走过那个路旁边有树，你抬头一看上面有鸟窝，有的甚至在地上这个我们现代人大概都很难想象了哈，是有的哈，鸟有的时候窝是坐在地上的。当东西实在很多的时候，你碰到的时候呢，这个神的意思在这里就是说，你可以取，但是不要过量。你可以取，但是要有一些跟我们刚刚讲到的那牛羊的时候一样，你要能够去思想什么样的态度是最恰当的。我自己觉得这些原则哈，你真的把那个精神抓住了，生活中随处可用来，包括你吃东西的时候，什么时候是过量，什么时候不该吃的，其实我觉得在这些很小的事能够学习操练，就真的自由，也真的有智慧。在这很小的事上能够去约束自己的食欲，或者自己的口腹之欲，或者任何事情。我刚刚说就是说，当鸟它有这样的能力不断的生的时候，那么你拿去，这并不是不人道的。当然在现在这些都是濒临绝种了，我们保护也是应该可以，但当时因为很丰富，所以你拿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连母的一起拿，那么这个我觉得与其说是人道，不如说是不要贪婪，不要一口气拿这么多。因为就人道来讲，我想拿小的也并不是人道，那么甚至母亲可能还希望同归于尽更好一点，一起被你们红烧掉算了，免得我天天想我的小鸟哈。所以我觉得这恐怕不是太多的人道，而是训练我们不要很贪婪。当然我想人道里面也有吧，母鸟还，那如果真的讲环保也是有，就是你还是让那个能够继续生产的继续在那里能够生产。好，第八节，你若建造房屋，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这好像也是很遥远哈，但是你看看今天是不是所有的重大的工程，不要说重大工程，我们家在装修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个人家都会有这样经验。你搬到一个家里，也许那个厕所浴室要重新做防水，做这些东西，那我们也真的是觉得很遗憾。我看住在每一栋大楼里面都有这种痛苦，我家也有过这种痛苦，总是因为台湾的工程很偷工减料，所以过几年总有一个人要装修一下。我们在听到别人家在装修的时候就是闲吵闲闹，可是我们自己做的时候呢，就越快越好，对不对？不管到别人有没有需要。这我就是我就是不管在台湾的工程方面，我们也常常觉得不管是修捷运啊什么，我们觉得吵，有的时候不安全，尤其我们中国人对这种安全所需要花出来的经费是比较少花的，所以始终有那个大乌贼的工厂啊，就是排废水啊，排黑烟啊，反正人把一切的丑恶的肮脏的让人家去承担就好了，我自己舒服就好了，很自私。那这个小小的事情，这件事情其实从古到今我们都看到，我们还在犯同样的错误，我们自己在犯同样错误，先不要讲别人，包括我们教会里面，包括我们基督徒， 比如说甚至包括我们基督徒的聚会，我们是不是吵到别人了？对，别人念经啊烧纸钱，我们嫌非常的妨碍公共卫生，可是我们有没有时候在聚会的时间音量上也吵到邻舍了？这个都是我觉得都需要有神的心，让我们能够谦卑看到自己的错误，不是一天到晚去反省别人责备别人，也有需要，但是我们总是看到自己很多的缺点哈。那在旧约里面，这些你需要有仔细注意的事情，那么不注意是有很严厉的处置，因为人实在从古到今我们也需要这种严厉的处置，让我们更行得良善一点。也请注意一下第八节，他是说哈，你在建造房屋的时候，在房上的四围要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我们也可以说一句话，我在修房子，你跑到我房屋上来干嘛？你掉下去是你自己的事。就我觉得这句话也表示一件事，就是我们对别人的安危的周详要更进一步。好像这是他的错，这个从房上掉下来，大概只有两种人吧，三种人吧，一个就是工人嘛，修房子的工人嘛。哎，你是修房子，你自己要小心一点，你自己安全带绑紧一点哈。我没有多余的钱来安栏杆，你掉下来是你的事。上帝不要我们这样，你要尽量的想到别人。第二个是可能你自己家里的人，可能你小孩会跑上去掉下来。第三个就是我们最不服气的，可能是路过的人或怎么样，他要看看这个房子怎么样，可能是陌生人。但不管怎么样，你现在在这里做一件事，就希望你做的这一件事，如果能正面的对所有人都有帮助，那是最好。负面的最少不要妨碍别人的安全。那整个人类的历史上，就是把一个美丽的地球，把一个美丽的地球和上面所有东西，都因为我们只想到自己的利益，就不断的对别人不但没有什么建设造就，就不断的破坏，一直在破坏。因为神奇妙的恩典，所以神还让我们在这几千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年里面，还有一个地球可以用哈。但是实在也被破坏太厉害了。这些原则我觉得从小到大，我个人的、团体的、国家的都有这种危险哈，是很恰当的提醒。第九节，不可把两样的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免得你撒种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不要把两样的种子哈撒在你的葡萄园里。在利未记十九章十九节里面哈，也同样做了这样的禁止哈，那里也讲到说，甚至是牲畜也不可以，这异类的牲畜不可以交配，还有两样的掺杂的种不要耕地，还有两样的衣料不要混的。那么有一些基督徒是比较敏感的，我是觉得可能错误，如果我批评错了，求主赦免。因为利未记内就讲不敢穿那个混纺的衣服，那么也就对于这些现在是这个比较什么，好像杂交出来的这些家畜家禽和果菜类的就不太敢吃。我倒不觉得是这样，因为那个种异种，那个我想是比较是大一点的分类了，就好像马和驴的交配是骡子，那神自动就产生一个现象，就是什么，骡子就没有生育的能力。我们在初中的时候练的生物也讲，虎跟狮交配生下来的东西也没有生育的能力。我想那种是比较跨的界限多的神就不要我们做哈，但是在这些事上我们小心是需要的，是应该有的。但是不可以把两样的种子啊种在你的葡萄园里哈，好像又跟圣经里面的这个说法也有一个地方说法有点冲突哈。在路加福音十三章第六节，有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什么葡萄园里有无花果树呢？这好像也违反了圣经里面的话嘛。我想我们在了解这些时候，都还是要把那个重点抓住，那个精神抓住，而不是字面上的事。我们说过这些事就是神希望各从其类，神希望我们不要乱，总是按着上帝的意思在那里做哈。那事实上，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 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